那个步道的那个类别哈，还有准备前的工作，这个工作前的准备工，这个步道前的准备工作，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可以提出来啊？大家彼此讨论一下啊，或是有什么困难，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啊。我们不要用理论啊，理论有时候太过遥远，我们实际一点会比较好。理论比较遥远，因为这不是真理，所以不需要理论，这是要可以马上用得着、用得到的比较好。因为如果我们刚刚听了之后的那几种方式哦，大家可以提出来啊，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可以用得着吗？用得着吗？如果说有目前的教会来看，用得着吗？他说用不着，有什么困难？困难在哪里？有没有？因为我们是想说，如果学了这个布道吧，应该回去就要做，啊，不只是把它当成是一种知识，这样知道就好了。那这样的布道啊，就没有什么意义。它不是真理，它这种东西可以变的，它可以变的，随着时代、随着需要而改变。真理不能变以外，什么都可以改变。所以这个不一定是要照这样子的，啊，不一定是要照这样子，但是它有一个模式，啊，有一个模式可以啊来变化，按着需要来变化。那刚刚大家在上课的时候听过了哈，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怎么样？大家不要客气啊。有没有做过这种类似的布道？没有啊，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做过就是，所以没有问题。
那做一做了啊，做一做有问题再来。那我们那个概念，我把它写在黑板上啊，就是概念把它写在黑板上。那个，我们那个刚开始做，可以先从那个个人步道啊。个人步道就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实际的步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会聚会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我们鼓励信徒去做这个个人步道，就带领慕道朋友，他可以跟他谈道理，可以跟他谈道理的就直接跟他谈道理，他不能跟他谈道理的没有关系，可以做他信仰的见证。如果他连信仰见证都有困难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请他拨时间到教会里面来参加教会聚会，这是个人的一种布道的方式。那个人布道方式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可以做家庭的福音啊，家庭福音聚会。家庭的福音聚会。家庭的福音聚会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区，比如说这个教会我们要分成八个区，一定要分区了，不然的话你怎么去做呢？如果说你没有分区也没有关系，你把整个教会当成是一个区。那刚开始我们可以请信徒来申请，我们家里要做家庭的福音聚会，那家庭福音聚会其实不是那么困难。比如说你在这个家庭里面福音聚会，在家庭里面人数总是不会很多，那你可以邀请自己家人，或者是亲戚朋友，或者是邻居，或者是同事、小孩的同学，来参加这个家庭的这个福音的聚会。那家庭福音聚会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安排节目，那这个节目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太长的话不好。这节目里面一定要包括见证， 简单的一些道理，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是喝点茶，我们准备一些小点心，就是闲聊，或者是谈一些其他的个人的一种信仰体验，做一些见证，让他们分享一些神的救恩，这是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如果说大教会的话，我们可以分区，分区，其实可以先从负责人或是同工开始，同工的家庭开始，那做了一个模式出来之后，信徒知道，因为我们邀请信徒来参加，信徒知道说，哎，这个家这个方式不错啊。那因为他想引导家人来信主，没有机会，他就可以引用教会这个方式，请教会的同工或是负责人或是这个传道者到这个家庭里面去做一个这个家庭的福音聚会，很简单的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做一个福音的分享见证，半个小时的一种茶会，大家喝茶聊一聊新生活，聊一聊一些其他事情。那大教会的话可以分区，因为教会人数多，分区。那大教会的同工会很多啊，就可以由同工会里面两个或者是一个也没有关系来负责这一区，包括计划，包括怎么样在这个地方举开家庭式的福音聚会，这是个人悟道之后的一个。再来就是有一个据点的一个家庭式的简单的布道会。那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布道会当中的一个慕道者的来源。你没有先从家庭的这个聚会布道，就不可能在教会的布道会里面能够很多的慕道者来参加，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教会的状况怎么样啊，他突然之间来参加也得不到什么。但是你在教会的大布道之前就有这个家庭式的福音聚会的话，他渐渐对这个道有认识，对信徒也多多少少认识一些，他来了就不会觉得很陌生。所以这个家庭的福音聚会可以计划一下来做看看，不会很困难，因为只有半个小时而已啊，半个小时之后就是闲聊话家常嘛，然后就是喝个茶，然后顶多自己在这一群人当中觉得你有这最近有什么感受的，或是在信仰上有什么体会的，可以做见证分享，非常的好。常常在这做见证当中就能够让这些慕道朋友感受到说，哎，信耶稣怎么那么好，他才对耶稣这一位神啊有所认识，他对这个教会才不会陌生，这是第二个。再来呢，这个福音家庭的福音聚会结束之后呢，要做什么呢？要做小组的福音聚会。小组的福音聚会，小组的福音聚会就要在哪里？就要到教会来，因为已经我们跟他在家庭里面已经有几次的接触了，他对教会不陌生，他对一些信徒也不是很陌生，虽然不是对全部的信徒陌生，这个熟悉，但是至少对教会里面的几个，或者是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有所认识，所以这个成员有所认识，所以要邀请他到教会里面来的那个机会就比较大。那如果说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慕道友已经有一个层次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些慕道友集合起来，就算小组福音聚会，就请他到教会里面来，一个礼拜一次也没有关系，一个月一次也没有关系，总之一定要做。多的话一个礼拜一次，少的话一个月一次也没有关系。很多教会都是先一个月一次开始，一个月一次做什么呢？就把这一些原本个人慕道跟家庭福音聚会的这个常常看见这些慕道友，邀请他们到教会里面来，除了参加安息的聚会，或者是他没有时间参加安息聚会也没有关系，他就直接来参加安息下午的小组福音聚会。那小组福音聚会的形态就跟这个家庭的福音聚会的形态有不一样的地方。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讲到的内容要不一样，因为家庭福音聚会是一个前哨站，跟他有一种互动，用神的恩典来引导他进到神的救恩里面来。那进到这个小组福音聚会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把神的基本道理在这一个聚会里面 按照梯次次序的把神的道理让他能够明白。那一般我们用的就是什么呢？有一种讲义就是啊，这个函授的函授课程啊，大概有六册，六册有24课，啊，一个礼拜一课的话，24个礼拜，24到半年吧，啊，半年才能够把它讲完。如果是一个月一次的话，两年讲完。那里面包括什么呢？认识真神，认识圣经，啊，认识教义，认识圣灵，啊，认识教会，啊，还有认识基督，这六册都很详细的把我们基本教会的基本道理，啊，很清楚的已经写下来了。那如果说这小组跟里面慕道友不多，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邀请初信者，或者是一般信徒要参加也可以。那这种课程已经都把它写成一个文章式了。我们讲课人安排到你同工讲授的课程是很简单，你只要多复习几次，看几次，你就会讲了。因为这些道理都很简单，我们一定会讲的。那不要怕说，哎呦，这小组福音聚会上来的，我怎么办呢？不会，这已经有那个册子了，哦，我们可以问那个福建那边的教会看看有没有，可以拿过来，那应该有，它是函授课程的那个6册24课。如果找不到函授课程，有那个圣经要道，有没有？圣经要道也是啊。圣经要道就是我们今天出教会的什么系统神学，它从圣经、真神、耶稣，哦，一直讲到什么神的审判，总共20课。那个20课里面，你讲几年都讲不完了，很多了，那内容很多。所以你说这个小组的福音聚会哈，其实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没有人来。但如果说你个人悟道跟福音家庭福音聚会做的落实的话，应该会有人来，一个两个都可以举开。耶稣说什么呢？100只羊丢掉一只了，为那一只羊而已哦，他都愿意牺牲流血流汗流泪去把它找回来。一个慕道朋友来到了，我们也可以为他举开一个小组福音聚会啊，我们找一些信徒来参加，顺便教导我们信徒的基本教义基本道理，那也可以啊。一个人的生命胜过什么全世界，所以不要以为慕道者只有一个两个值得我们做这个工作。那你做久了呢，你人会慢慢越来越多，那你做的人呢，越做越有那一种习惯，所以你就会在这种运作上会越来越熟悉啊，越熟悉的运作就越来越不会害怕这些工作，因为你已经做过了，你就不怕人多了，哦，那这一种呢是一个教会组织的开始。一个教会人数那么多，怎么样发挥这么多人数的一个功能出来，就是要组织啊。那组织就是从这开始，慢慢的从小，从一个到少数，到多一点少数，然后再到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是什么呢？小组福音聚会之后呢，人数越来越多了，他对道理渐渐的有些明白。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什么灵恩布道会，那叫什么会？那什么布道？那叫集众布道。好，集众布道工作就比较繁杂。集众布道是什么？集众布道是收成的布道，因为有时候两年，有时候一年一次，有时候一年两次，那应该是一种收成的布道。收成的布道，那集众布道里面，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要设立什么组？怎么样？设立什么组？第一个，什么组？祷告组。第二个，啊，节目组。第三个，陪谈组。第四个，宣传组。第五个，
设备，
这就是组织了。你看，从这边到这边都还没有组织，它只是一个小型的活动，一直到集众布道的时候呢，在会堂里面布道，就必须要组织了。这组织就是各组都要有出来。我们集众布道，你们是什么？这是同工会的这个功能嘛？同工会要去筹划，我们要来做一个集众布道，因为我们已经做到这个地方了。不能够只做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做集中布道啊，就把所有在这一个层次里面的那些布道友，通通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来做一个集中布道，也就是所谓的收成布道。那这个时候呢，同工会啊，就是我们的负责人啊、义工啊、专职人员啊，有一个同工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要来举办这个集中布道？那这个集中布道里面呢，要做好集中布道。我们一定要设立这五个组，这叫组织。这组织一设立起来的话，每个人都会动到，就会有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不会有人闲置在那边，也不会有事情要在那边没人去理会。那这个组织起来呢，我们就要去想一想，哪些人比较适合做这些工作。然后每一组里面呢，再找一个什么组长，组长，祷告组的组长，节目组的组长，培养组的组长，宣道组的组长，宣传组的组长，社会组的组长，由他们负责召集什么组员，每一组都有，我们帮他把它设立一些组员，由组长召集开会，怎么样来做好祷告的工作。那因为我们同工会已经决议了，在这些工作上我们都已经有做了，要做一个集中的布道，每年都会有的。那同工会就把这一些人员通通把它怎么样召集起来，包括组长，包括组员，做一次的讲习，也是工作的分配讲习。好，你祷告组怎么祷告？讲习，你节目组怎么来安排节目？讲习，平台组呢更需要讲习，不然他不知道跟布道友讲些什么事啊，做些什么工作他不知道。宣传设备都一样，召集起来在会堂里面做一个分组的讲习。那讲习完之后呢，就把这些工作交给他们，然后在布道会之前。看我们跟他讲多久以前就把这个计划拿出来，我们就按照他们的计划来推动，他们就按照他们的计划来说，他们的组长和组员来推动这个，一直到集众布道的时间到了，不管有几天的布道，都是用这种模式来。那这样教会就组织起来了，这个布道会的那个工作就这样组织起来。这几个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说到这几个组的工作，之前我在那个上课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了，然后我们自己去想一想。那对于这几个怎么样，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提出来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觉得有一些意见的可以提出来？我们今天下午今天刚刚三点讲到这里，那我是把整个我所讲的再做一个整理，然后用这个方式跟大家分享。这些工作以我们目前在这个区域，政府允许吗？有没有？个人不允许。个人可以。集中在教会可以啊，可以，因为我们是在会堂聚会嘛，对啊。那集中布道，我们是利用这营业布道的时间呐，只是把它变成是布道而已。对，所以我们这个形态，我们就可以回去跟同工会的时候，大家提出来讨论，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做那个积极的做那个福音拓展工作。你看那个东方闪电很积极哦， 就用那种方式吓死你了。我们反而是得救的福音，反而是很近啊。我们手上有钻石，他们手上是一块铁，他们都做得那么好了，我们这颗钻石都不拿出来给人家看。我们钻石一拿出来吓死他，钻石要拿出来，但是我们都藏着了，自己享受是吧？不要自己享受，跟拿出来。我们有钻石，他们才是一块石头，我们是钻石呢。他们一块石头都打死人了，我们一块钻石还不能吓死人吗？拿出来啊，拿出来。那怎么拿出来？就一个技巧，一个方法，用这种方式，来做。我们只有步道的走出来，福音才能够拓展。我们不能够只是躲在自己教会里面在那祷告，主耶稣啊，你开路，我开好路了，你都不走出来，开路有什么用？对不对？要过红海和要过约旦的是不一样的。过红海是怎么样过的？过红海是先打开，是不是？摩西滚下去的时候，指下去的时候，红海分开，他们才敢走过去的。但是神告诉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是怎么进去的？是脚先踩进去，不是先分开再踩进去。所以那一种信心是要成长的。出埃及的时候信心还不够，神可以替你开路，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要进迦南地了，你还求神开路？只要你踩进去就开了，你还不踩，当然主耶稣都不开了。所以我们要晓得现在是什么时代，不是那一个刚刚从埃及出来的那个时候了，要等着主耶稣开路，没有，主耶稣不开了，看你怎么过去。这时候就是要信心踩出来，一踩出来主耶稣就开路了，马上约旦河就分成两边，走过去了。你会觉得怎么那么简单，你只要踩出来就觉得很简单，你不踩出来永远都是在那边求主耶稣开路，主耶稣绝对不会开路的，因为第一次已经开路了，迦南这个是埃及出来已经在红海开路了，约旦河绝对不开了，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我们信心的脚步踩出来，他就开了，一开了怎么样就可以进去了。为什么不踩出来呢？所以这个一定要，这个步道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做的。那方法不是很困难，只要大家坐下来，同工会的时候提出来聊，讲到最后你会发觉到，那么好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是刚刚好分配好，那每个人就去做他每个人该做的事情，时间一到再集合，你做怎么样啊？好，那我们就开始来做啦。但是如果大家不讲的话，都放在心上，是心照不宣啊。但是道理不能心照不宣的，心照不宣是肝胆相照，心照不宣啊。道理不能够心照不宣，道理是要把它宣扬出来。所以这个方式嘛，我们可以来弄看看。弄到后来呢，教会就有组织了。使徒行传里面就讲这个，到第六章没有组织就不行了，乱啊。连吃饭都有问题啊，那怎么办？设立七个执事，对不对？后来怎么办？保罗说什么？你要在各地教会多设立什么长老？这个组织一定要留下来，不然的话，有人会像摩西一样累死了，百姓也痛苦啊，问题都没有解决啊。摩西说：“我已经累死了，还要解决啊？”那怎么办？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什么十夫长？这就是组织吗？那布道会要做，一定要这个模式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一直到后来就一个组织了，一个组织了。这个组织叫什么组织？福音工作的组织，而不是因为行政工作组织。这耶稣教会绝对不是因为行政而有组织的，是为了福音的工作拓展而有组织的。这跟一般教会不一样的，一般教会他们是为了要省这个行政上的方便，所以他们才有组织，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为了福音工作的需要设立组织。好，这是这样，有没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来？好，提出来。
我想问一下那个王传道哈，像那个祷告组啊，因为人员越多越好，像那个节目组、还有陪谈组、宣传组和设备组啊，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一般最少有几个人？
我们有组长，像节目组的话，大概两三个就够了。 哦，两三个。那个陪谈组的话，人多的话是可以，啊，因为我们要看教会的那个形态啦。有的教会形态，它的那个青年比较多，所以他就可以把青年都安排在陪谈组和什么和设备组，因为青年年轻力壮嘛。好，那其实这五个组里面哦，这个祷告组、陪谈组、啊、宣传组这三个人员要多一点。那其实宣传组哦，宣传组应该是人人宣传，人人宣传，但是你一定要设一个简单的宣传啊，比如说我们请这个某一个负责人来负责这个宣传组的工作，然后他就负责去推动。或者推动把整个我们教会里面所要做的这个布道会的工作做一个地毯式的宣传，宣传给最基本的我们教会的信徒，包括那一些通通没有来过教会的，很久没有来过教会的，你也要告诉他这是宣传组的责任。那祷告组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他在教会里面可能没有办法做设备组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想什么节目，也可能没有办法再做陪谈啊，或者是没有办法做宣传，因为他觉得他走那么远的路，哦，蛮辛苦的，那怎么办？那些是宝贝啊，那些是宝贝，那些老人家是宝贝哦，就把他召集起来，在教会里面祷告，在家里面祷告，就是祷告组，让他们觉得哎，教会我教会需要我，他跟教会就有什么就接上线了，他不会跟教会有一种陌生感。或者是疏离感，他觉得哎，我的祷告教会也需要我为他代祷、哦、那这种方式组织起来，不但布道有功效，也能够把每一个人员层次的人都能够把他拉拢在我们的工作团队里面。那这种组织是什么？随着需要而设的，而不是常设的，跟同工会不一样。同工会是常设的，不管有没有布道会它都存在的，但是这个组织是在嘛集中布道的时候需要有这个布道会，那这个组织就起来了，大家为了这个工作，诶，大家分工合作，那这个工作结束了呢，诶，大家在这个组织里面就好像没有的感觉。但平常也可以做什么？平常可以做联系灵修联系啊，这是跟同工会不一样的地方。同工会它是本身就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常设的，常设的，好像我们都称作植物会了，植物会，植物，每一个人的植物，就是我们所谓的同工会了啊。这个是为因这个工作而设出的一个暂时性的组织，为了要达成集众布道的，为了要达成集众布道的一个啊这个工作而设立的。那这样有没有很多问题？我们要先把这个弄好了之后再往下。好，有没有？
有时候就是好像有一点难以启口。
难以启口，没有关系，慢慢启口。
就是那个家庭福音的那个聚会，
哎，
我就觉得有一点困。
哎，怎么样？
就是针对我们常州啊，
哎，
因为我们三个同工都是女的，
嗯，
我们三个丈夫好像不得听话，因为我们也多次提出来过，想组织这家庭从我们做起，但是一次一次都失败。
不要谈到失败就坐下来。
所以呢，现在好像就是在整个教会的趣事，我们有九个讲道人员，九个讲道人员都是单靠信主，而整个的教会趣事就是比较多，男的少。现在这个我听道理是很好，好像就是回去啊，不知道从哪里做。
实际上有困难啊。
我记得我自己的时候，我上去做一个示范，是我先生就是一个老大嘛。
老什么？
老
老大男，
我是男，即是
福音，就是老大男。
哦，
就是老大男。
老大男。
对对。
什么大男人主义啊？是什么？
然后就是很困难，
好困难，就是很多问题是吧？问题一定有啦，问题一定有。那个其实哦，这个问题不只是你有，大概每个教会都会有这个问题，都有这个问题。有一句话说：“万事起头难啊，万事起头难。”那我想这个难处哦，在同工会的时候，大家提出来讨论，怎么去突破它。一定要讨论了，祷告讨论，哦，祷告交通，祷告讨论，哦，祷告交通，祷告讨论。我们想踏出去啊，但是我们也要有地方踏，对不对？没有地方踏的话，神是叫他踏约旦河啊，有地方踏约旦河，他不是乱踏，不可以乱踏，对不对？那求主耶稣带我们到约旦河吧，哦，所以祷告交通。那祷告交通之后呢，神会应该会开路的哈，让我们去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从那个适当的地方做起。做起的时候，如果有一点点的成效，那个就是一种什么？一种亮光了。哦，就一个台阶可以踏上去的。哦，一个教会这么的多人，应该要找到一个家庭来先做一个啊这个。家庭福音的工作应该不是很难，应该不是很难。如果没有慕道者没有关系，做一个示范式的家庭聚会，讲到内容就是慕道会的内容，让参加的人感受一下，如果有慕道朋友在这里多好。好，家庭聚会我们有吗？有，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说能够邀请慕道朋友来的一个家庭，我们就用家庭聚会的方式，但是方式就跟这个家庭的福音聚会一样的模式，半个小时来讲福音还有见证，其他时间就是喝茶、交通、分享。这就是要，但是那个喝茶、交通、分享，我们要安排人见证，私底下安排就排。如果在喝茶的时候，是不是你可以见证一下？哦，把他见证，这个我们都可以事先安排的，因为慕道朋友嘛，我们的朋友因为突然之间要讲话，有时候没有话夹子，我们要先把整个气氛都营造起来，所以我们事先安排一个人或是两个人做分享见证，道理的分享也可以，那生活见证也可以。这个可以先从我们自己人做起的。好，那来参加家庭聚会的人，他看见了，哎，如果这种方式有慕道朋友来多好。那下一次在安排家庭聚会的时候，就看你安排在哪一个家庭，啊，就请参加的人员看可不可以带有慕道朋友去参加我们这一种聚会。啊，带有慕道朋友去参加我们这一种家庭的福音聚会。这种方式，哦，所以这种家庭福音聚会不一定要从慕道朋友做起，先从我们信徒做一个示范性的福音聚会方式。那最好是有这个传道人啊带一次，或者是对这个有恩赐的带一次，让他们知道，哎，我这个方式是这样子。感受得到说，哎，在这种情况下聚会的话，如果有慕道朋友来，最好了。那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再鼓励，讲到再鼓励，一直宣扬。哦，我们在哪一个家里面有家庭聚会，请弟兄姐妹参加的可以带慕道朋友去。哦，这是宣传嘛？那私底下也可以宣传。啊，请弟兄朋友，请弟兄姐妹在哪一天家庭聚的时候，可以带慕道朋友去，因为我们聚的方式是这样子，很适合慕道朋友参加。好，这是一个方式可以来推动看看。那其他教会有没有这困扰？有没有其他困扰？我们讲这个是要实战的哦。 不是讲理论的，不要讲这种东西，再讲理论的话，因为这不是真理啦。所以你要理论，那个理论做基础，这个不行。
全家人都要参加，在哪个家庭，哪个家庭的全家人都要参加。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啊，不一定要全家参加。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有家庭聚，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那一些慕道朋友。比如说到我的家庭去，那我的爸爸刚好不在，或者是我的妈妈没有空，没有来参加，没有关系啊。你把这个空间挪出来给教会来用，哎，然后从外地其他地方把慕道朋友叫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只是运用这个家庭的聚会来做布道的工作而已啊，不是要去这个家庭布道，不是要去这个家庭布道。当然，这个家庭如果有布道者来最好了、啊。那、啊、如果他没有来，没有关系啊。你这个家庭挪出来小小的范围啊，做个一二十个人没有关系，然后就大家去了，把布道朋友带去了，一个、两个、三个都没有关系。啊，有做总比没做好。做久了之后呢，就有心得，会做越做人则越多。当人多了起来之后呢，就不适合再用什么，不适合再用家庭的福音聚会。这怎么样？就请他们可以到教会里面参加的小组的福音聚会。那有了小组福音聚会之后呢，家庭的那个福音聚会还可以继续进行，就是把那一批人带到教会去了，那另外再找一批人进来，哦，重复的这样子。循环的用，循环的用。不是说你到这个家庭里面就是为了这个家庭而已啦，不是，为了这个家庭是，但是不完全是为了这个家庭。如果他不来，没有关系，我们用这个场地请其他的邻居或者是其他的朋友来参加也可以。不设定是这个家庭的舞蹈，不设定这个家庭的人。
那边没有组织过家庭福音聚会，但我们有慕道朋友的，经常是就是因为我们星期一晚上是老年聚会，星期三是青年聚会，星期五晚上呢是安静的聚会。但慕道朋友只要有了，就直接带着那个聚会去场所去了，带到会场去了。
带到会场。
啊，这样有什么弊端不？
带到会场，他如果听一般道理，刚开始可能会听不懂。
对，
听
不懂。
对，所以如果是慕道朋友的话。偶尔去参加一些教会的崇拜，给他一个聚会的习惯可以，但如果在真理上造就，一定要有小组的哦，小组的这个小组的福音聚会。现在在我们那边小组的福音聚会有分好几种，一种是小组的这个造就班，哦，造就班；一种是小组的联谊聚会。一种是小组的慕道班，好，这个造就班是初信徒，初信徒刚受洗，他还有很多道理不懂啊，基本道理不懂啊，所以你继续的造就他。一种是联谊聚会，联谊聚会是什么呢？就是比较轻松式的那一种，慕道朋友来教会，用轻松比较轻松的方式。让他跟教会的距离拉近了。一种是慕道班，慕道班是他已经跟教的距离拉近了，怎么办？真正在道理上造就是慕道班。那这三个不一定要全，不一定要马上就三个都有。这个是因为现在目前在我们那边有的还有一些了啊，还有成长班，啊，成长班。成长班就是造就班之后他继续成长，都有，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把他带到什么团契，各个团契，老人团契、中间团契、青年团契、大专团契，都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组的福音聚会衍生出来的一个整个系统，整个这个组织，这个都可以演发出这个组织出来哦，这个组织就造成功用，
团契的功用。那团契久了之后，又能够在这个团契里面发挥什么？发挥他团契在教会里面的功用出来，又从这个团契当中又有家庭这个福音聚会，又有小组福音聚会，越扩越大，好像在滚雪球一样这种方式了。所以这个我们不谈，我们就先谈这个骨干，就这样子吧。那第一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个人步道是我们要先回去鼓励的，鼓励性讲到的时候要讲到的步道，一定要步道，要把我们的恩典啊讲出来。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有机会就要做见证，然后呢，再看能不能组织这个家庭的福音聚会，然后呢，组织小组的福音聚会，那这些到后来组织久了之后，又引发出这个小组的组织机会不够，我们要造就机会，联谊聚会，什么机会都出来了，然后再来什么集中布道。收成的步道是这个，是由同工会来计划，然后这一些人来达成。当然这一些人包括这一些人，就这样。
王团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那个教会哈，跟那个星期天的教会正好都在一块，在三条，我们在这边，大概相差二三十米吧。每次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真教会是不过圣诞节的，但是呢到圣诞节的时候呢，他们那边教会不是搞圣诞节嘛，然后呢我们呢这边其实一般的晚上都练诗啊唱诗，正好那天晚上是唱诗，大家都在唱诗，然后呢各自呢就把那些人全部吸引过来了，好多年轻人全部坐在教会坐满满的，后来我们那天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然后我想改天吧，我们先献个诗，然后呢讲一些基本的道理，这样怎么像这样的遇到怎么
非常好，
这样可以哈，
非常好，不是可以
很多人，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信神，反正我们也讲了一些见证，
没有关系，非常好，这是很自然的步道，就是不是我们去邀他自己来的，
他们都来了，有发了点传单，后来然后呢当时也没准备哦，然后呢想想稍微还有一些资料赶紧给他发，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知道这种现在是要准备了，
没想到下次那我们有一次就没准备，然后呢我们开教会没有什么活动，这老家下次不能这样了，我要给他们进来跟我们讲一声，我们再
播，对，太可惜了，像这种都是天主耶稣，
这是年轻人，
主耶稣把这些人叫进来了，你就赶快组织这个，
这样的
只有一个晚上而已啊，你就赶快那天晚上集中布道，然后我们有一年的准备时间嘛，什么对不对，你就赶快先找一个，今天那一天到了，哪一个人来证道，哪一个人来见证，诗班要献些什么诗，节目怎么做啊，然后就开始找一些长辈来祷告了啊，然后找一些陪单，那时候年轻人嘛，就找一些陪单，就100多个志工嘛，对不对，
这样的
找出来当陪单，然后宣传就不必了，因为主耶稣帮你宣传，这设备简单的弄一个设备，就好像是要布道，弄个花啦，这个弄桌椅把它弄干净啦，
这样
可能欢迎他们进来，这就是非常好的集中布道。
我们就搞了一次，然后这两次我们的执事讲不可以搞了，把门关起来，不接待一概都不接待。
哎呀，那
不好意思，是临时搞的，不是那个，没想到。
等于是把天窗都关起来，
然后后来就关门了。
太可惜了，我们可以把活动我们可以把活动用的跟。隔壁的那一个教会不一样，
他们讲我们搞得不一样，他经常唱歌唱得比他们好听，
对，所以我们用的不是，我们要跟他讲，其实这个道理很好讲了，就从圣诞节开始讲起，
是，
对，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像其他教会圣诞节，我们就讲这个，讲到后来就把耶稣是救主介绍给他，30分钟来讲非常好的一个，然后
那3个小时他们还坐在讲，后来他们不走，他们要等到12点。
对呀，所以那是非常好的啊！哇，那感谢主耶稣。这个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然后你回去的时候，这个来搞这个一定很好，非常好。那赶快找那个找组长出来了。节目尤其是节目
我们都有。
对，那最好了。那现在是内容啊，那个讲到内容。
讲到内容，
对，讲到内容，现在还有很久的时间可以准备。慢慢准备一篇那个圣诞节与耶稣的道理，好好的来让他们明白为什么外教会跟我们教会不一样。
每年都有很多人，每年都是很多人到。
非常好，好，那这个是给我，所以说给我们机会，啊，是不是因为九华山的关系啊？
那不是，我们离九华山还有一些。
好，啊，这个就很好了啊，哎，这个就可以来用，啊，好，这个还有吗？像现在要找那么多年轻人来听道理，几乎没有。那个天然的这个步道这个机会最好啊、哦！你省掉了这一段，你一年就省掉这一段，就从这上面去做，再、哦、看能不能缩成一些了。好，怎么样？那没有关系。
那个组织里面那个陪探宣传组哈、哦，陪探组跟宣传组他们的平时还有做一些培训，
对，
做
培训，要做培训。
那培训哪些方面呢？
我们有陪谈的一些手册，培训手册有。培训手册。
陪谈跟跟进，
对对，
还有跟进哦。
跟进。我会讲到这课了哦。我这里有如何谈到，这里有一张这个讲义是如何谈到。本来我是只是想讲这一份讲义了，那后来我想这样讲的话可能太含糊，所以我就把整个那个我们布道的那个教会的那个布道的那个布道法，把它先讲一次，然后最后我们再讲如何谈到。如何谈到里面有几种不同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跟他谈。这是在这个陪谈人员讲席位的时候要讲的。那陪谈工作不只是这一些，它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接待的方面，还包括怎么样跟人家沟通，礼貌性的、礼节性的都有。我们有一本那个陪谈手册，讲席位的陪谈手册，那里面写的非常详细。
还有那个宣传组呢？
宣传组他其实宣传组是最平常的工作。宣传组在我们那边是这样做，他第一个做海报，第二个做邀请卡。如果不做邀请卡就印那个宣传单，就是我们叫那个见证宣传单，宣传单里面的空白就印上日期、时间、工作项目，然后就发这个宣传单。那如果是没有发宣传单，或者宣传单没有印这个，他们会做那个邀请卡，然后挨家挨户去发邀请卡，让他们知道。最基本的人员就是我们教会的信徒。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的信徒40%以上，几乎如果你有500个信徒的信教会，差不多平常聚会、安息聚会，那个灵恩会大概是300多个来领圣餐，那其他那些人去哪里？这就是宣传组的功能要拿出来。或许他不知道教会有些什么大活动，或许他已经冷淡了，但是宣传就是要去宣传，要去他家宣传，跟他讲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什么时间？我们的教会哦，不是别人的教，我们的教会要举开布道会，大家都会来，你也要来。至少救了那一些曾经软弱、失去信心的信徒。这宣传的工作是常态性的，只要有布道会，教会只要活动，他就要去宣传。
那我们现在教会已经组织了福音组那么这福音组包括陪谈组跟那个宣传组。
可以
包括在福音组当中。
可以啊。
那么这个陪谈组，就我们福音组现在我们想培训这些福音组成员，因为我们马上有的时候就是福音茶会了，就是福音布道会了。那么我们想这个怎么样去安排这些福音组成员，那如何去培训他们比较好？
那个，这是我没有带过来，我本来要带过来的，因为我怕被查到，很重。那我们有一套那个训练手册都有，非常完备的训练手册。我那个我的磁片没有带过来，这次我没有带过来，是讲布道。
电脑传过来。
那个、啊？
传
email。
传 email 过来。
好，我回去的时候，你有 email 的账号吗？你给我。
有啊，
我传过来。那个都很完善的，那个训练都有，整套讲材都有，教材都有。啊、哦，你只要准备一下，准备一下，然后做一个讲，就是说训练了、啊。把那些无影者的人就召集来，第一，怎么样做好培训，怎么样做好这个陪谈，第二，陪谈的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是什么，第三，你遇到什么样的人要讲些什么话，那当中他列举了，我就是只有拿这个来列举了十几种人，十几种人，你怎么跟他谈到，那里面的那个资料都有，那我回去的时候再转过来看看，好，这是好、哦、这个陪谈选的福音组是这两个工作。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节目组哈，那个搞些什么节目比较好呢？就是
不是节目组不是搞节目的，节目组节目组是安排，因为我们教会的那个步道大概是诗歌吧，对不对？诗歌，然后正道见证，程序，然后那个节目组要包括什么？还要包括整个流程，怎么样做比较好？有时候对对对，他联系啊，对对，他要联系。这个我们这一次哦，安排哪一个人来讲道，哪一个人来见证，哪一个诗班唱什么诗，流程是先什么，他是负责去做一个沟通的工作，然后呢，把这个节目弄好了的这个整个流程，一定要跟同工会来做个报告。那同工会看一下，这个流程可以啦。那同工会就。那我们就这样做，这个要记住，同工会是负责集众布道的，是同工会，这个是一个组织，同工会下的一个组织啊，配合同工会的这个计划来做的，所以一定要透过同工会。我这个节目组的组长哦，我这个流程是这样子，那我要请这个来见证，或者是说你也可以透过同工会来邀请啊，这个来见证。这个来，这个福音短讲，要请从诗班来唱什么诗？那大概多少时间？那我们请这个同工会看有没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是修改的？因为一定要同工会知道，不然的话集中布道是他在办，结果什么都不知道，不可以啊！那不可能全部都叫同工会，就同工会太多事情要做了，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一件事情才有的组织。但同工会不止这一件事情啊，同工会还有很多事要做啊。所以他不可能说我什么事都丢掉都来做这个，这批人都事事有人做嘛，对不对？不能够全部都同工会来做嘛。
那同工会上面的组织是什么呢？
同工就是同工会最
就是在教会是最后
对、目前都以同工会来带领嘛。
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教会讲堂管会是最大的。堂管委员会就是讲同工会如果30个同工会的人30个同工讲到，那么选多少个人，选几个人是这样的，那就他们几个决定。
那没有关系，就是他们跟同工会合在一起决定了。
不合在一起，就单独决定。
不合在一起啊。这样子。
这样子的。
那就是每个组织都不一样嘛。我们这边每个组织都不一样的。
不一样
嘛。那没有关系啦，反正有人做就可以了。
那些节目的话就是这样，就是刚才我们问到，就是比如那个就是12月25日，他们不是都跑来要过什么圣诞节吗？我们不搞圣诞节吗？正好这个搞这个活动，那么搞半个小时的布道，然后布道以后呢，就是唱唱诗，那个可以搞一些什么小的一些什么节目比较好呢？能够吸引他们呢？就是我们明年肯定要免责，今年
不要免责，不必再吸引，因为他们都已经自动进来了，还要吸引？我们怕人多了。
扎下心来，就是搞一些好像
不要
的话，就唱些诗。
你一搞一些活动，就跟隔壁的那个教一样了。我们就是不搞那些活动，我们是纯粹福音的，纯福音的。
福音唱诗。
对，纯福音的
唱诗，
但是不要唱那个，要记住不要唱那个主耶稣降生的那个诗歌。
唱那个就是唱喜乐的歌。
对，唱喜乐歌也可以，唱福音的歌也可以，不要唱耶稣降生的歌。一唱耶稣降生的歌，他们又把它认定耶稣教也在办，也在这个有圣山里啦，不，
他以为
是圣山里啦。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跟他有区隔，不要 不要为了要吸引他，结果办的就跟那个差不多，那他没有什么差别了。我们就是要一个很正式的一个布道会，你不要管今天是什么日子，只管说下面都是布道者，我就是要把耶稣的见证、耶稣的福音介绍给你，诗歌、短讲、见证，其他都不要
少。放一些 CD 片也可以哈、哦，比较好的那些。
对啊，
什么
圣经
片？
就是那个什么耶稣一生啊，那个。
不要那个，那个是老教有的东西，那是老教有的东西，我们不要用那个，我们就是单纯见证、施受、见证、施受道理，一定要把圣诞节的这个问题啊、哦、凸显出来，啊，圣诞节的问题凸显出来，啊，我在那个十二。去年十二月份的那个《圣经月刊》里面有投稿一篇圣诞节的这个，你可以拿来参考。圣诞节的那个文章，投稿一篇可以拿来参考。好，圣诞节的问题一定要凸显出来。好，就是说，既然我们跟教外教不一样，我们就要凸显出为什么不一样，真理一样凸显出来，在真理上面都不一样嘛。哦。同样是信耶稣，为什么不一样？都一样，但问题在真理上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哪一个地方需要解释的？这个就是在这里讲出来。那讲完之后呢，再诗歌，诗歌完之后呢，再安排人起来做见证。啊，见证完了之后就诗歌，好，那可以的话就祷告，啊，悟性祷告。如果他们愿意灵恩祷告的话，一起灵恩祷告最好了，啊，跟我们一起祈求灵恩最好了，啊，这是我们可以安排，因为。他们自动来了，不是我们去邀请他，所以不用再吸引，已经太多了啊！再吸引的话，这个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也不好时间了。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原则了，真理一定要有原则，不要为了吸引而失去了真理的原则，教会的原则。好，大概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五点了。